系。这是一个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蛮重要的教导的，好像一个结论，一个结论。来到教会你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哦，啊，那有人说我要找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，啊，那个牧师就跟他说，你为什么要找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呢？那个人就说，我去到哪里都发现这些人又批评又论断，又在那边啊讲这个讲闲话哈，讲来讲去。那个牧师就跟他说，如果你找到，你千万不要去，好，因为那个教会会因为你去到就变得变成不完全了，变得有问题。原来我们都在找一个教会，找一种真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可惜问题就是，当我去到教会里面，一定有人嘛。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，那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吗？也不一定，是乃是我原生家庭它带动蛮多的伤害，带动很多的东西，它烙印在我们里面，以及我的行为是不知不觉的。我有一种好像如刚才讲的，他就不知不觉就觉得，如果是全民讲的，他就要好像故意去挑战，是不是？故意要做些什么？那刚才当然那个是蛮好笑的，为什么那个督学来讲到切，对盗窃入库呢？别的东西不讲就讲这个呢？这个有多严重吗？可是如果它不是很严重，问题是当我去对抗这个东西，不严重的东西反而在我里面就会卡住了。如果它本身就是小事，我做我不做都没事，是不是？所以本来我们相处就是很多都是小事，很多都是小事，盗窃入库的个案比比皆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你上台讲讲见证，你不一定要这样上来的，你可以这样上来都可以的，没有明文规定的，都可以的。那所以到底什么东西才是重要呢？我从这边台的这右边上来重要吗？还是我从台的左边上来呢？还是我上来要一边下去要一边呢？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小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来这个麦要左手还是右手呢？对对，还是要双手呢，是不是？原来蛮多这些的细节，这些细节里面也牵涉到我们的成长、我们的背景、我们的教导、我们里面的感觉。那所以经文里面一开始说你们不要论断的，他是从这个点来进到整个登山八福里面的一个结论，他去看人际关系。论断它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一种判断。也许有时候会宣判，有时候会定罪，可是基本上它是一种判断。人与人相处，是不是我们常常会用判断？是不是？我常常会判断，那我很容易判断你身边的人啊。判断一判断的时候呢，就出现问题了。你的判断有时候是带着美好动机的，有时候很想对方改，很想对方变得更好。所以这种判断呢，它就更麻烦，我本来就是为你好啊，我为你好，你都不知道感恩哈，你这个人啊哈，那更生气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跟回去听完真理，听完这边一些教导，回去就跟爸爸妈妈说，妈，我想跟你讲真的感觉，你这样说我很受伤，你的妈会跟你说什么？你受什么伤啊？把你养那么大，一点感恩都不会说，还说什么真感觉啊？那所以东西就是会很容易被误会，论断，或是说我判断，判断人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？因为第一到六节说判断会破坏关系，所有的判断都会破坏关系，如果不知道一些基本原则，它会破坏关系。那第一，因为判断的人他心中一定有一把尺，我一定有一些标准。为什么那个督学会觉得盗窃入库，他会讲这个东西呢？也许他从小就受到这个伤害，妈妈就跟他说盗窃入库，不这样做笨蛋，他为了弥补他的伤害，所以他就有讲这个。去到一个学校，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提，可能就提这一个东西。所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这把尺可能是你的判断、你的价值观、我们自己成长里面的伤害也说不定。 所以当我用这把尺去判断别人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就忽略了同理。到底对方为什么这样提呢？对方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没办法达到我这把尺，原因原来是对方成长背景里面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是他 不知不觉他表现出来的。判断的人很容易是目标导向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，所以他就用目标导向去带出一个判断，对，所以判断容易是他好意，可是他容易是用自己的尺去量度一些东西，他容易目标导向，他容易忽略同理，他容易呢把自己站在对方的对立面，对不对？我跟你站在对面，你这个做法不好，你要这样改，对，所以他会产生一种对立的感觉。慢慢慢慢呢，他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，因为留意对方嘛，那结果就会出现这段经文所说的，他会看见自己的对方的刺，看不到自己的良木。那所以用这边的经文带动一个蛮简单的东西，就是我既然是为对方好，那我干嘛要站在他的对立面呢？如果我是为他好去产生一个判断的话，为什么我不去同理他呢？是不是？那如果我这样讲的话，圣经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，就是量器原则。你用什么量给别人，也用什么量给自己。哦，原来那就很简单了，就是一种同理。当我要帮一个人，当我要提醒一些东西，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，成为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保持真关系美好关系的第一个原则，量器原则。我用什么量给人，我也会这样面对这个量器。如果我太强烈想去帮助别人的话，也可能别人也会很想强烈来帮助我，那整个教会就帮来帮去了，就没完没了。因为他是站在行为方面，站在一个这样行为的特质去处理问题。那第六节蛮特别的，讲完一到五节量器原则，量木跟器的原则，他就跳出第六节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这个是在论断这个主题下面所出现的经文哦。所以什么叫珍珠呢？如果我们去判断给别人意见的过程是一个美好意愿的话，那你就跟他讲真理咯，对不对？讲真理的过程就是珍珠咯，一颗珍珠。那如果你把一个真理丢在，他就形容那些不成熟的人，当然这样形容不太好，他把它形容成为什么？对，猪跟狗。对，我们有一个弟兄蛮有趣的哈，他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怪猪怪狗都不怪你。那个人反应很快，哈，那你等于说我猪狗不如。那所以这个东西它带动的是，如果我们有好的东西，你也要看对方他的接受能力。如果对方的成熟能力不到，他会把你的东西变成什么？好像践踏的，他不知道是珍珠。对，所以这个要去看，这个是第二个蛮重要的原则，是生命的原则。对方的生命承受能力有多少？有良器的原则，有生命的原则。对，那如果我判断对，你家里有小孩子，你的小孩子只有三岁，你就跟他讲一篇道理，哇，很难呢。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姐聊天，那个牧姐就说：“你知道神什么时候拯救你吗？”我就想我什么时候绝迹的，他就跟我说是创世以前，好深哦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有一个年轻人12岁的坐在同一桌，他又问他同一个问题：你知道神什么时候救你吗？那个小朋友说：我一出生就是基督徒啊，因为我爸爸妈妈是牧师啊。那个牧师说：不对，创世以前。太深了，你干嘛跟一个小朋友讲那么深的东西呢？是不是？生命如果还没有到，我们不要讲太多。对啊，我们不要讲太多。可是我们里面会不会觉得受不了？ 我要讲啊。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他的问题重复重复重复，我要提醒他，我要讲啊，该怎么办？所以就跳到下一个原则，哈，祈求。第七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那整个祷告是越来越迫切的，是不是？他讲到祈求，就找到寻找，找到讲到叩门，好像一起祷告、寻找、祈求、叩门，一起祷告。那为什么那么迫切祷告呢？因为人遇到问题嘛，人没有遇到问题才不会迫切祷告，对不对？好，应该是说才不会祷告，对不对？哈，连祷告我都不想了，你还叫我迫切祷告？我是迫切不祷告，是不是？想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可是当我一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那我就会祷告咯。那什么问题才会逼着一个人去迫切祷告呢？通常都是人的问题，人与人相处就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冲突都是从人与人相处来的。事情通常都过一个阶段就结束了。是不是事情的冲击再大都比不上人的问题？对，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到这里又讲到猪跟狗，然后立刻就讲到那个祈求、寻找、叩门呢？那就是遇到这些人里面的很重大的问题，那去祷告啊！你去祷告，你就发现神好不好？神好啊！有时候通常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神，你为什么让我身边有这个人？是不是？那神就说，我是你的天父，我把最好的赏赐给你啊，就是身边那个人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神蛮有趣的，他要我们去转向，不要去看我们觉得很大的困难，我要把那个困难转变成为一个祷告，把那一个变成是目光转移成为神那边。当我去到神那边，把挫折、把希望都交给他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我是爱你的天父，地上的父亲尚且把好东西给你，何况是天上的父？岂不把好东西给他的，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对不对？”接下来他就讲：“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”哎，他突然之间就跳出一个律法跟先知的道理。那到底律法跟先知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？恩典跟救赎，对。所以在这边从一到十二节，他都在讲一个东西：如何跟人相处。我跟人相处，我有美好的东西要提醒他，或是说有一些东西看见的时候，我如何去处理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如果我是站在一个成长的角度、正面的角度的话，他提醒我良器的原则，他提醒我生命的原则，他提醒我呢用祈求的原则向神求，对，向神求。如果经文去到路加福音呢，他就讲好东西就是圣灵，就是圣灵。如果我这样求的话，圣灵会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他会把，如果要说，他会把智慧的话给我。我该怎么说？如果不说，可能神也会感动，让我看见对方的根源问题是什么，我就可以去处理那一个根源的问题。对，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去祷告，求圣灵来帮我们，这是祈求的原则。当他一跳到律法跟先知，然后他就讲：你们要进宅门，因为行道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少。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干嘛讲论断的问题，又要讲到门跟路的问题呢？对啊，那是耶稣的逻辑，或是说马太的逻辑蛮怪的，好像跳来跳去。好，我们越读就越好像没路没门啊！他现在就讲路跟门。那事实上，为什么进窄门的人少？因为人喜欢宽的路，宽的路是一般人所走的路，宽的路是行为导向的路。行为导向的路，一个行为导向的路的人，他是不是背负很多自己的包袱？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如果我背了很多包袱的话，那个进去的门当然就很窄咯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不用背，我进去当然就轻松咯。 所以为什么这个是窄门？因为不能靠自己，他要靠恩典。可是人大部分都习惯靠自己，没有行为，没有做一点东西，觉得不行。那所以靠行为的人，他走的是一般人走的路，这些路好像很宽，事实上是走不通的。窄门的是，我要把所有我的行为导向都放下来，我的东西都放下来，我的努力都放下来，原来我要靠恩典，我才能够进到整个门里面，窄门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第四个，我们如何去建立真关系，原来我需要用恩典原则，我需要用恩典原则，我需要走进那一个门里面。第五个原则，讲完路跟门，他就讲什么呢？去到第十五节，十五到二十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你们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这是一个果子的原则。那如果我要去判断一个事情，我说他这样做下去，他可能没有好的结果啊，所以我们可能从美好的意愿很想去帮，可是呢，事实上每一个人最后都要交出果子，面对神，神才是最后最高的主权。如果我用假先知的，我就会把它变成行为。假先知之所以出问题是，假先知用的是操控。真先知讲完了，他就说你自己查验。如果你讲完之后，你觉得我不是这样的，那真先知会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可能我领受错误。对，他会很谦卑的。假先知呢，一定会说你不听，你一定灭亡。你不听，你立刻就被定罪。你不听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一些东西就来了。所以假先知他容易走向操控的一个方向里面。那可是我们又真的很想帮人，我里面很着急，怎么办？神说，每一个人都要把果子呈现在我面前。这些果子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没不能结果的，它到最后都要被烧毁。对，所以每一个生命，事实上生命是必须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。我有没有向神交账？对，那所以如果我是聪明的人的话，我就要更多去听别人给我的建议。我是聪明的人的话，我就会帮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成熟，听得进去。就算可能是你不舒服的，也听进去，那我们的生命最终就可以结出很好的果子，不是操控，对吧？那所以如果不听，我们就交给神，因为整个果子原则最后都要向神交账。那第六个原则是什么？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那些人就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很重，耶稣讲的话讲到最后很重。因为耶稣说什么？他说，原来你奉我的名医病赶鬼行异能，这些是什么工作？全部都是事工。耶稣说，我看重的不是事工，我看重的是关系。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关系，一种关系。所以当我去判断我要给意见的时候，这个意见到底是有没有办法建立更深的关系？如果他没办法建立更深的关系，那他就是第六个原则，关系原则。我不能用事工取代关系，关系原则是最核心的一个神给我们的原则，它带动整个成长。关系为什么那么重要？耶稣最后就讲了一个比喻，每一个人生命都会遇到风暴，你是聪明人也好，是愚拙的人也好，一样都会遇到风暴。 每一个人不例外，都不例外，他同样都会面对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是不是？这些东西都会出现，都会出现。那当风暴来到的时候，什么东西让我可以很坚固呢？关系，对，是我跟神的关系，我跟神的关系。最终我要看到，我要跟神建立很重要的关系。他就是聪明人，房子盖在磐石上面。耶稣整个原则，他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一定会产生蛮多的摩擦的，这个群体里面一定会有批评论断的问题的。如果是负面的，那根本就不需要讨论，他本身就不对，他不需要讨论。如果是正面的，他怎么行在神的原则里面，对啊，以及这些原则成为整个群体美好关系、健康关系，并且是连于耶稣那种关系，那整个群体就会生出真信仰、真关系。所以整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，耶稣讲的是什么？天国子民他们怎么去活在这个地上，天国子民如何活在地上，活出天国的品质、天国的特质。整个经文里面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，他不停强调是弟兄，所以是一种教会里面，如果用今天的应用，就是在信仰群体里面彼此的关系。我们怎么去让这种彼此的关系带动一种生命的真，好像属灵的见证，生命的真实，两面去听。一面是如果我们去帮人的，我们怎么去用这些原则，如果我是被帮的，我如何去跳出更自由的原则。好像熟如后来说，我把车倒一倒之后，生命里面某一些很坚固的东西就开始松开了，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原来倒车可以松开生命里面的捆绑。哈，以后学开车都一定要倒车，倒车入库。所以它不是一个倒车的问题，它是一个学习去听，学习去顺服，学习去正面思考别人给我的建议。对，当我一学习正面去思考那些别人给我的建议的时候，我这个人的成长速度就更快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在讲两面，一面是到底我怎么去帮别人，另外一面是我如何被帮。因为如果我不被帮，最后我生命的果子还是要呈现在神面前。对，那些果子到底结的是什么果子？如果我是一棵一棵不健康成长的树，我就是一棵坏树，坏树结出来的一定是坏果子。如果我是愿意被帮助的，我就是一棵好树，好树就可以结出好果子。最后他讲一句蛮特别的，最后那句就是整个登山宝训里面的总结。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做的是教导，教导。最后第二十九节说，因为那个二十八、二十九，耶稣讲完这些话，就是从第五章讲到第七章，所以不要随便去问有教师恩赐的人，他一讲就会讲五到七章，讲蛮多的。讲完了，总结就是，耶稣讲完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。这边带动一个教导的权柄。如果耶稣带动一个教导的权柄，他就帮助我们两面去成长，帮人的跟被帮的，我如何进到耶稣整个权柄当中。对，因为当我领受这份权柄，我帮人跟被帮都会有一个新鲜的发现，新鲜的发现，它会带来蛮大的突破。耶稣在这边示范一个真教师，他如何传递神的话语，里面所带动生命的影响力。所以整个登山宝训来到这一章，它带动的是，他跟我们说，把这个话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 因为你会快速成长，你会结出美好的关系，你会生出真信仰，并且你会结出那个在神里面那个祷告祈求蒙应允的那个祝福，就是这种从真理教导、从真教吸出来的。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把信仰越讲越僵化的，耶稣讲完之后，信仰是越听越有活力的，越有生命力的。所以神要我们今天晚上抓住这一个，把这一个整个人与人互动里面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它会带动一种真信仰、真自由